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家中，我们南生河西华人浸信会弟兄姊妹一起来庆祝成立31周年。我们接下来在续月之后就开始今天的培灵布道会。请全体起立，让我们一同唱诗第61首，赞美我天父。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救赎我们，看我们为宝贵，让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帮助。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全心信靠你，把生活中的挑战向你交托，相信你大能的手必带领我们经历你的信实。主啊，你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我们的心可想你，你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你已经向我们显明永生之道，我们当紧紧跟随你的脚踪，追随你的脚步，勇往直前。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焦点转回，求你给我们信心与口才，让我们因信你的名，使我们能够生活在把 在生活中把握时机为你做见证。求你让我们不再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要靠主而喜乐，靠主做工，靠主全然得胜。我们愿意效法使徒彼得，谦卑自己，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隐藏自己在基督里面。在这个世代，求你兴起福音的使者，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离开罪恶，领受宝贵的救恩。神啊，神的国，神的义，是我们更深要寻求的。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经验，不是靠知识，不是靠眼见，而是凭着对你完全的信靠。求主加给我们够用的信心和得胜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立志跟随你的脚步，直到见你的那日。在这里，我们庆祝南圣河西华人浸信会成立31周年，我们也纪念教会的邢克温弟兄、刘宪彪弟兄、刘盆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信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元姊妹，以及其他身体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全然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将本次培灵布道会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请唱诗第322首，时刻靠主。第一节，请。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张大基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经文出自使徒行传2章29到30节，25到28节，13章36到37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好，平安。我们欢喜快乐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并且来聆听神的话。那为了让弟兄姐妹更清楚神的话语，并且我们有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应该够，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口罩啊先拿下来，那么让这个讲话清楚一点哈。应该是安全的。口罩拿下来，我的耳机也掉下来了。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叫做合神心意的大卫。我原来的题目不是这个啊，但是后来陈牧师在提醒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是有培灵还有布道。那因为有布道了，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完全相信耶稣基督。那希望你能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布道哈。但是不知道有多少是你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有没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主的？都信主哈，这是我原来猜的，大概可能我们很难请到人没有信主的哈。但是我准备这个题目呢，也是比较放松一点哈，不会那么紧张啊，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啊来分享圣经的信息，作为我们属灵的激励啊跟帮助。那我这个题目呢是大卫，大家都了解大卫是谁哈。那我想要怎么样？我这个投影不出来呀、啊？可以哈，但我这个下面的没出来。好，我们所要用到的是《使徒行传》两章的部分，第一个是第二章啊，第二章我把它从后面的29节先读30节，然后再回到25节到28节。完了以后要读13章有两节两节的第一节呢，我是用那个小字的部分来读，然后再读最后的一节哈。让我们你们看，因为我这个不听话，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哈，一起来请弟兄们，先主大卫的事。好，第二节30节哈，请，哎呦，跑掉了。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转到25节，我们再请接着听。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我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着了，归到他列祖那里，已见朽坏，唯有神所复活的，他并未朽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并且存着受教的耳朵，借着圣灵教导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的心得着苏醒，并且得着激励，更多的认识主跟爱主。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使每一位听着讲的同得造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卫的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呢记载非常的多，旧约有九卷记载到他，新约也有九卷记载到他，全部的圣经里面有980几节了是记着大卫。然后呢在诗篇150篇里面呢有86篇呢是大卫所写的，所以你可以想知道他实在占非常多的篇幅。那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大卫的信息的时候，可能呢你可以知道旧约里面讲的大卫，那么放到这里来讲。我们先讲到大卫这个出身啊，他的身家，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我们都听过大卫这个人他的这个这是什么呢，曾祖母，他的曾祖母是一个外邦人，摩亚人是不是？摩亚人呢叫路德，记得吧？路德嫁给波阿斯大财阀，不是大财阀，大财主啊，大财主。那么这个家庭那么是一个路德记四章非常动人的故事啊，摩亚的女子和波阿斯的后裔。当波阿斯娶了路德，外邦人的这个路德之后，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那圣经记载到波阿斯跟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是吧？俄贝德。然后就是俄贝德生耶西，耶西，耶西是谁呢？就是大卫的爸爸，大卫的爸爸啊。那么耶西生大卫啊，生大卫，这是他们的祖先这个几代啊。那么耶西一共有八个儿子啊，最小的就是大卫。那大卫从小在家庭当中，他的主要的工作呢是看羊的，牧羊，所以他是牧羊的人啊，牧羊，他很了解羊啊，很知道怎么样保护羊啊，带领羊啊，他是从这样出生的。那么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等一下呢再稍微来提醒一下哈。那这个耶西的哥哥们呢有几个呢就是都很身材高大哈，那很健壮。大卫也是非常的健壮，但是他的大哥哥就比他就高大的多了哈。那么起先要高王的时候，这个撒母耳以为呢他这个大哥哥是要神要他高这个人来做未来的以色列的王，结果不是，一直轮到七个都看完了，还没有神喜爱的那个人出现，所以最后就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儿吗？他说还有一个小的在牧羊，赶快叫他回来，不回来我们不吃这个这个祭品，所以叫他回来，看到这个大卫 小儿子啊出现啊，那神告诉他就是他。大卫是什么？大卫是个美男子，是不是？他说满面的嘛红光，这个很健康啊，眼目啊双目清秀。选美的时候最重要第一个是看两个眼正确不正确啊，大不大啦等等啦哈，这个他炯炯有神，而且呢容貌俊美啊，是个美男子。那健壮，他是勇敢的战士，而且各方面他的风度很好，很有才华，很有才华。他会作诗，他会写音乐，他会造这个乐器啊，造乐器。那么他会教导人啊，唱诗。那自己呢啊，很有智慧，做事呢精明能干啊。另外很重要一点，他有很敬虔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圣经特别到讲到有上帝跟他同在啊，特别讲的。那么你看这一个人啊，我看呢啊，如果是从这个西方人的眼光这样看啊，他大概是6尺哈、啊、左右哈、啊，那么各方面身材非常的均匀，非常的健壮。那你有没有看到西方的大卫的雕像啊？都非常的美，非常的健壮。所以看到大卫的人呢，啊，都会很喜欢他。特别是这个人呢，很体谅别人，讲话很合适，不会跟人家乱顶撞，不会刺伤人啊，是一个很有涵养啊，很有教养的人。所以可见这个耶西呢也是很敬畏主的人，他们夫妻呢很注意怎么样教导孩子来敬畏神。那么生了这个孩子里面呢，那么这个大卫是最好的这个人选。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美男子，那他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不但打仗他非常的勇敢，他牧羊的时候他也很勇敢。他跟扫罗讲话，就是那时候的以色列王啊讲话。他说他在牧羊，有时候那个啊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啊，把羊叼去了，他要追着他们，然后要打这个狮子啊，要打这个熊，把羊呢啊抢救出来。所以他要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就说，他必定是像哥利亚，必定是像熊啊，像狮子一样，他是可以胜过熊，可以胜过狮子，他也可以胜过哥利亚哈。他那时候自己推荐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们介绍很简单的，先介绍啊，这个大卫是这样一个美男子，从他里面敬畏神的啊心，跟他的外面的才华啊，里面神给他的那个自然的才干啊，跟他后天的训练，他是这个上上的一个做王的一个选择啊。那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刚才说他的身家，他的出身是什么？那他本身有什么样的职分，在他的工作上跟他的在他的位置上？我们刚才讲他的第一个，他是个牧羊人。他是个牧羊人，他是个诗人，他写很多诗嘛，对不对？诗篇那么多他写的啊，然后他这个诗篇里面非常的丰富啊，对神的祷告，对神的祈求，在他恐惧的时候怎么写，敌人追杀他的时候他怎么写，他得胜的时候怎么写，他逃亡的时候什么，他完全把自己属灵的状况很清楚的摆在神的面前，然后祈求神的帮助，或者怜悯，或者赞美神等等。他是个很有分量，可以说在诗篇里面是最有分量的一个诗人啊。他写的诗胜过摩西所写的，对不对？胜过很多的那个只是单篇的这 这个诗人，他非常多的诗，他作曲有不同的调，有没有？调用百合花啊，调用飞药朽坏啊，乐器用丝弦的乐器，用弹奏的乐器，用吹的乐器等等，他都注明。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他写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今天音乐家还不知道有一些调是什么意思，但是他都有特别的场合啊，他有的是纪念诗，有的是上行之诗，很多种不一样的，有的可以了解，有的不能了解。但是他是一个诗人，这个诗人而且他自己作曲还自己作词啊，作词你看到有很有才华的那个音乐家啊，他作曲也作词，但是有些只会作曲，有人只会作词，他是两方面都会，而且他还会做乐器啊。那么我想他的乐器可能好几种，其中最重要就是弦乐，或者是弹的这种像竖琴的这样的音乐。他不但是了解这些，他还是一个教育家，音乐的教育家。你从圣经历代志里面所看的，他怎么样组织诗班，对不对？诗班要穿什么？诗袍，谁发明的诗袍？大卫啊，然后有这个诗班在唱诗的时候呢，还有祭司啊，他要弹这个乐器伴奏啊等等，那么一起做啊，谁带领的，谁训练的，就是大卫。然后他还训练了一些人去训练别人啊，所以他是个教育家，他是个教育家，教导能教别人的人啊。那而且他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因为他的诗一直流传啊，在一直到今天。那他这个人呢，在历代志在尼希米记里面呢，说他是神人大卫。什么是神人呢？神人就是跟神一起走，并肩而行，很亲近神的人，很了解神的心意的人啊，会照神的旨意做事的人。所以他是神人，神人大卫，神人撒母耳啊，我在讲这个神人。那他有很多的身份，很多身份。他打仗的时候是领军，他在国家里面他是君王啊等等，他有很多的，就那特别有重要的三个他的职分啊。第一个，他是君王，是扫罗因为不听神的话被废掉，那么神选了大卫，告诉这个撒母耳去找他，告他，他说神选了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做君王，要去告他。那么这个君王这个名字跟许多以色列啊，像大卫建立以色列的国家制度，扫罗还没有建立。他建立的时候呢，有的唱诗的，有的做史官，有的做审判官，有的做历史家啊等等，记载各方面。那以色列的君王跟那些官呢，做官的有另外一个称呼，怎么称他呢？就称他做牧人，牧羊人的牧羊，或者圣经另外一个名字叫牧伯。所以以色圣经你看到牧伯、牧羊，以色列你们这些牧人有祸了，不是指那个牧羊的人呢，主要是指那个治理管理的人，他们没有爱这个百姓啊，主要是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个牧人、牧伯的这个名词呢，也用在君王的身上，用在君王的身上。那当他呢用在这个大卫的身上的时候，他特别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有没有真正牧过羊啊？有啊，他从小就不带羊吗？所以他很了解羊的性情。你知道这个羊啊，跟人很像。为什么很像呢？因为他有特别的性情。羊会发脾气的，羊会听从主人的，对不对？羊有名字的。这个牧人呢，去放羊啊，带领羊的时候， 而是要认识每一个羊有不同的性格，怎么样的来牧养这个羊群，然后会叫他的名字啊，他跑旁边的时候会呼喊他，他走迷失的时候他要去找，哦，那是什么羊，他会呼叫他的声音。这就是以西结在这个密与黑暗的日子，羊群走失的时候，他去寻找，他在旷野在山谷啊去呼喊羊，然后羊受伤，他知道怎么样包扎他，怎么保护他，爱护这个羊。所以大卫做君王，他也是做牧人。无怪乎当你读诗篇23篇，是不是很出名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啊啊，引导我走一路啊，在当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鞍竿都安慰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比如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些大卫他把自己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把自己做什么身份呢、啊？自己做羊，耶和华是什么？我的牧者，我的牧者。你看这个君王，他在做牧人的时候，他会去爱护他的羊群，保护他的羊群，甚至狮子来的、熊来的，他要舍命的去救他。当他做君王的时候，他是不是好君王？他是好君王。怪不得有人甘心的在困苦、在人追杀的时候，他还要跟着这位未来的以色列的君王。他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有尊贵的君王的身份，可是他有慈爱的牧人的心气质啊，他的这个爱心啊，还有知道怎么样引导他的羊，慢慢引导他找到有水草的地方，找到有阴凉的地方，找到有休息的地方。一个君王也知道怎么样为他的老百姓储备粮食，平安的居住，不受敌人的搅扰。你看圣经历代志讲的，大卫讲的话啊，那么你知道这是个好君王，这是好君王。大卫履行了他君王的职分啊，君王的职分。那他也是个先知，将大卫先知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2:20，怎么说呢？大卫既是先知，这唯一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看大卫在写诗篇呢、啊，或者其他的圣经写到大卫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确是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先知或叫做先见，看先看见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先了解了，他先体会了，那他把它写下来。这写的诗啊，像诗篇啊等等，很多呢是两方面讲的，一方面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方面是他感觉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另一方面呢是预言到未来将要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预言先见啊，在这个啊谁呀、啊、保罗的时代，保罗出去演行，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们都看到去演行的时候，神常常也兴起一些先知。这些先知呢常常就是跟这个保罗了，他的 ministry 是 partner， 是配搭了，是伙伴，是伙伴。好像扫罗啊走到一个地方去，那么有先知呢就带着保罗的皮带，是不是啊，拿着他的腰带说这个 带这个腰带的人啊，当要耶路撒冷要去受苦啊，有没有？有没有在预言？有两次的预言啊。这个先知就是保罗的 partner， 讲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真的发生了。可是保罗为什么不听先知的话呢？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跟安排，要成就的大事，不过是借着先知讲将要在他身上发生的那些捆绑跟痛苦。那保罗非常的了解，他说灵要走完他的路程，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在诗篇22篇里面讲到这个他的苦，他说他受敌人压榨的，他的心他的身有一种感觉的，就好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啊。他说他们抢我的外衣，外面的衣服，为我的里衣什么免咎抽签，因为里衣是一片的嘛，不能分的。这个就是预言，那是耶稣发生的事情嘛，在加利略山发生的事情，这预言出来啊。他们瞪着眼看我啊，神如果爱你，可以，你可以下来吧，你可以下来。哎，真正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有走路的人这样笑他？有这样笑他？有没有实现？有，把大卫那时候在公元前900多年，60年，1000年左右，那时候比耶稣那个时候一千差不多要1000年了。他怎么知道了？因为他是先知嘛，所以他的诗呢是有圣灵的感动写出来的。那么他写的时候，一方面写自己的痛苦，一方面写自己的这个感受，另一方面他的直到了未来千年以后要发生的，在主耶稣的身上的一些事情。那么你好好的来研读大卫的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好多地方他是先知的这个眼光啊。今天神也叫我们当中能够有属灵的先见，属灵的先知，可以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或者最近的前面的事情发生。有时候有人会来跟你说，哎，张弟兄啊，我要跟你分享我心中有神的感动，有没有？还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那你要听听是真的神的感动还是假的啊？神的感动你不能消灭神的感动，你要听，要听啊！所以这个先见，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常常有亲近神、跟神有深的灵交的时候，他就比较属灵的人，能够看见一些事情是有一些不够属灵的人看不到的，对不对？罗马书，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什么看透他。这是先见，这是先知。如果教会有几位这样的弟兄姐妹，是教会的福气啊。当然不是说那个假先知，那个真正亲近属主里面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先知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这个对先知的态度。那么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先知。那他也是什么呢？他也是祭司。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神跟人当中的桥梁，带人把人的事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悔改，人要悔改要献祭，祭司替他献祭啊，祭司替他祈求啊，等等很多的事。那么祭司，然后祭司把神的感动带到人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个祭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是神自己所拣选真正的祭司是带到神的面前，假的祭司呢不是带到神的面前哦，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到别的 的面前。那么这个祭司这个桥梁要从这边走到这边，要建筑的完全，他跟神的关系要好，他才能够做好啊这个桥梁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priesthood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啊这一点，这是在啊圣经啊提摩太，应该是提摩太啊，对不起，是前书后书第二章里面，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啊，这些啊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讲。所以我们常常要为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啊、代求、祝谢，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做祭司。我们先在大卫身上看到，那这是三个主要的身份，还有一件是神所喜爱他的一个特质，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心意啊跟旨意有没有不同？他至少很相近，不过心意是讲的比较情绪的感觉，旨意是比较实的 doctrine， 是一个教义，是一个命令啊，是一个规定。心意合神心意的人，就是照神的旨意去做事的人，并且他是很亲近神，爱主，跟神走得很近，神很喜爱他，可以将他的心放在他的身上，有情绪在那里，有情绪在那里。所以这个心意呢，有人说啊，你祷告说要合神的旨意呢，你这个不够好，要合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是一样的，一样，只不过是合神的旨意呢，是把那个清楚神的说一二三，你就知道一二三。心意呢，是整体来讲啊，你的里面、你的外面，神喜爱。我们都要学习的做合神的心意的人，这是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身份啊，大卫的身份。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大卫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因为他有这些特别的职分呢，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气质里面、出生里面所带过来的那个结果，那加上他后天的训练，所以有一个是先天的，就内在的品格、气质啊，是能干、聪明啊，说话态度很好，因为他本来个性不错，这个就是内在的。大卫有很多内在的特点、才华都在里面，特别是18节，刚才16章18节，他有神跟他同在，就是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与神同，他带牧羊、带羊走同行，是不是？他走在前面，那个羊母羊又跟着他，然后一直跟着他，他很习惯，所以他里面的心亲近神，然后他外面经过年龄、经过他成长、经过他的牧羊的经历、很多的训练，使他更成熟、更好。那么这是一个外在的为人的操练，大卫有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靠着我先天啊，我是很聪明、很好，就自以为聪明了，然后不听话了，然后照自己的意思呢，我行我素去，以后他会吃很多苦头。你看到很多聪明人，他没有好的这个成就，但是你又看到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却有很好的成就。为什么？因为他后天，有的后天受了很多的操练、很多的苦，然后他刻苦、他耐劳、他努力去做，然后他成就。有的先天好，但是他以为他本来就是很好，不听他就不能。最好是先天好加上后天的努力，那是一个最聪明啊、最有成就的人。 你看他后天的操练，就从他的生活里面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个神人，他敬畏神，他跟神同在，他操练他的属灵。你从哪里看到？诗篇教我们祷告，对不对？他清晨，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喊，我要亲近神，我要清晨夜晚亲近神，都大卫写的耶。白天晚上中午不断的呼求神，仰望神啊。那么要记住神的话，然后要实行啊，要惊醒的态度，在神的面前能够听先知的话。那么他有很好的属灵操练，而且写下来，写下来这一点很重要。我很喜欢呢收集东西，因为我以前是学历史的，我历史训练的，我要找那个证据，找证据，图片啊，什么照片啊，特刊啊，传记啊，什么，我常常会收集，所以我家可以看很多很多人，那些人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成功啊，看啊，很多我的同班的同学啊，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可是他后来成为一个很突出的人，突出的人啊，就是因为他后天的成就，让我很惊讶。有的我觉得他会很有成就的，但没有。我一个同学很好，家境非常的好，人很聪明，小时候就跟另外一个同学就派去升旗，因为他们长得很漂亮，跟另外一个男生啊，他大概差个七八岁就去升旗了，每天早上老师很喜爱他。哎，可是他就觉得哈，他读书呢很聪明，很下就记得，可是到读到大学的时候他就不太好，生活开始糜烂啊，父亲坐的政府比较高的位置，他就开父亲的车子出去带女朋友了，乱来了，然后整个车子那个开到海里面去啊。而我这个同学是家里最聪明的人，可是他后来早死了，得病而死。他的父亲是医生，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他这个父亲非常的伤心，这么聪明的孩子这么可怜的下场，因为后天的这个关系。我们看见大卫好的特质，好的谁，他这个人很谦卑。在扫罗他想要害大卫，因为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呵呵，哦，那么万万不是千千的十倍吗？呵呵，那么扫罗非常生气，因为大卫把哥利亚杀死了，对不对？大家都怕，但是大卫他胜了哥利亚，把哥利亚杀死了，那么他们称颂这个大卫。扫罗很生气，说把千千归给我，万万归给他，不行，他要开始要害死扫，他想要害死这个大卫。他就说啊，这个他的二女儿呢，啊，米甲喜欢呢这个大卫，本来是大女儿或者是二女儿，他说把这个女儿嫁给啊大卫，但是要大卫去杀死100个腓力士人，但是大卫去杀死了200个人啊，交给他啊这个战利品啊。他本来是要害大卫死，结果大卫没有被害死，他反而得胜了。当他要说要收大卫做他的女婿的时候，大卫说我是谁，我是谁，我也要读圣经读到这好多地方，我也要问我是谁。约翰啊，有人来问约翰说你是不是那个先知啊，你是谁啊？约翰说我是谁，我只是个旷野的声音而已的，我是个呼喊者而已，是不是？你记得吧，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大卫怎么说呢？他说了，我是出生家里贫寒的人，我是很卑微我低贱的人，我怎么可以做王的女婿呢？我不配啊。大卫是这么说。 我是谁。他的确是很谦卑的，他那时候也是很贫穷，我们等一下再提到这一点啊。但是呢，他认识他的贫穷跟卑微，不敢高攀呢。有的人低的他要高攀，结果会摔得更低，更坏。至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神要叫他升为高。大卫啊，他有这样外在的训练跟内在的气质，所以他得人的喜爱，得人的喜爱。他孝顺父母，他维护他的家人妻子。我说这一点是什么呢？我说他大卫在逃这个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好多次啊，好多次他还可以杀扫罗，他没有杀扫罗，都觉得自己错了，向大卫道歉了。可是后来又要追杀他，这好几次。大卫就在以色列，在希伯伦呢，在犹大都没地方走了，他跑到外面去，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他后来他跑到了亚摩亚人的王那里去，摩亚王。大卫怎么跑到摩亚王那里去？他带着他的父母啊，父母年老。圣经在撒母耳说，当那个扫罗啊，大卫前面那个扫罗做王的时候，耶西啊，他的父亲已经年老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大卫这个时候啊，那个耶西更老了，跟耶西的太太就是大卫的妈妈。大卫逃难的时候还带着父母亲逃难，逃了好几个地方，后来逃到摩亚地的啊，一个叫什么什么纳赛一个山地上，去跟摩亚王说啊，他逃难能不能让他呢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在那个山地里面。摩亚王答应。为什么摩亚王答应？因为大卫的曾祖母是什么人呢？摩亚人嘛，对不对？他是耶西的祖母嘛，是大卫的曾祖母嘛，他有那个亲戚关系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啊，那么好，他就给他住了。他圣经说，大卫在那里住了多久，他的父母就跟他在那里住了多久。哎呀，这个大卫真是很顾念他年老的父母，而且他娶了妻子、孩子。大卫有几个妻子？很难算的。说那个他在起先在希伯伦的时候啊，希伯伦做王有七年半，然后到耶路撒冷做王有33年，一共40年半6个月。那么在希伯伦的时候，他有生了六个儿子，是六个不同的妻子所生的六个儿子哈，记得吗？这六个儿子。然后他后来扫罗死了，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因为扫罗那一族的啊，便雅悯族的人也来拥立这个大卫。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再生了四个儿子，所以一共有10个儿子。这是大卫的太太，不算妃嫔呢，不算妃嫔。是的啊，大卫有这么多，他很顾家，很好，还有好的吧。当然大卫有不是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娶了很多妻子呢，后来妻子没有争风吃醋，但是儿子会争风吃醋。你看大卫的儿子后来不是死了亚沙龙啊，几个是的，因为大卫的犯罪受咒诅，背叛父亲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你看到大卫的本质是一个很孝顺父母，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从生命记里面拿过来的啊。那你看大卫这么样去遵守神的话啊，遵守神这样做到他母亲的父亲的责任。他这个人是很聪明的，对就是对，不对是不对，谁是敌人，谁是有恩情的人，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明辨是非，该罚的罚，该赏的赏啊。有的时候是该赏，但是别人不愿意。但是大卫还是赏，去好像有一次去出去追那个仇敌，因为他们抢了他们的这个大卫的家属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部属的家人啊，因为大卫出征的时候他们来抢的，就大卫是不是有600个人去追，后来有400个人，后来是600人，有400个人还到一个地方还可以走，但是200个人累得要死了啊，他们喝水以后走不动了，大卫就留他们在那里休息，400个人去追，然后打败了敌人，记得这件事情，把那个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抢回来，牛羊都抢回来，还抢了敌人的东西回来。那回了200人休息那个地方，那么大卫说啊，现在要把你们的妻子儿女都还给你们，然后这些战利品要分的时候，那个400个人说，那200个人根本都没有去，不要分给他们。大卫说该分，他说打仗的守多少，他说看守去界的人也是要得多少，打仗的多一均分，成为大会的一个规律规定，他是一个很仁慈赏罚很分明的人。大卫有没有错？他也有错，他有很严重的错误的错，说他的罪，他是很大的罪，对不对？他把他的大将叫什么？乌什么？乌利亚，大将乌利亚。乌利亚在前线打仗，跟约雅将元帅前面打仗啊，打仗的时候当中回来，再回来，他回来之前呢，没有，对不起，大战他是打仗的当中，大卫呢前面去打仗，他已经做完了很。都打胜仗了，很好。他睡觉睡到日上三竿的，对不对？啊，日上三竿的，下午了他才起床。起床了，在阳台上走，哎，看到旁边有一个女人在洗澡。这个女人一看到，哇，她容貌很美，可见她蛮近的，跟她蛮近的。看到了，这是谁啊？这乌利亚将军的妻子，在大卫王的旁边的宫廷的旁边不远。在那里洗澡，因为古代阳台，他们在阳台洗澡，是框露天的，被大卫看到了，她很美，大卫就心动，叫人把乌利亚，把这个拔示巴乌利亚的妻子叫到宫里面来，他就跟他发生了关系，他说那时候他的月经才洁净，啊，就排卵了。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怀孕了，所以这个拔示巴就叫人告诉大卫说他有身孕了，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很简单的回复这个故事，然后大卫就设计想要把他怀孕太太怀孕这个事情推给他先生啊，就叫说乌利亚回来做战报，乌利亚回来了，向大卫报告，大卫说打仗什么，大卫说哦，你很辛苦，回家休息吧。结果乌利亚不回家，乌利亚跟他的士兵在外面住。那第二天他听说乌利亚怎么不回家睡，他叫他来，乌利亚说我的将士们啊，跟将军们都在前面打仗，我怎么可以在这里享受回去跟妻子一起睡呢？他不回去，大卫也不甘心，就好，他说那你啊在这里再过一夜吧，就给他酒喝，让他喝醉啊，让他啊这酩酊大醉，说那你回家睡觉吧。结果他还是不回去，大卫没有办法，不能甩锅甩给他，是不是啊？那乌利亚回去，他就叫乌利亚带个信，乌利亚不能开，是给那个元帅约雅的，他说派乌利亚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那里打仗，然后你们突然的撤军， 让他被杀。真的，他后来被箭射死了嘛？那耶利亚就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乌利亚，乌利亚是大卫的30个勇士里面的一个耶。他既然这样的害死他的这个勇士将军，他回来，耶利亚说啊，怎么打仗？怎么打仗啊？那么危险的地方，他说有几个人被打死，包括这个乌利亚。大卫一看就马上知道，就去安慰那个士兵说，没关系，打仗啊，这个枪箭有时候没有长眼睛的，是伤到谁都不知道，你们放心了，不要难过了，好，回去。你看这样，然后过不久，这个乌利亚这个哀伤期过了，他就把八十八他的妻子接过来成为他的妻子。他害了杀人谋害奸淫抢夺人的妻子，设诡计谎言，结果先是拿单来责备他，是不是？把他说了一个故事，说那个有钱的人啊，有客人来，他有很多羊，不舍不得杀羊，把邻居的一个富人一个人的那个单一个羊，爱那个羊如命的，把他抢来杀了，献给客人吃，讲给大卫听，说大卫你要这个王啊，你要为了声音，这个大卫很生气，说可恶，这个人这该死，他说他应该要还那个人四倍，就是那个富人要还的四倍啊，他就说这个人该死。那个先知拿单就说，那人就是你，就是你。你看，大卫一听啊，那马上说，我错了。他马上认他的罪，马上悔改。他如果甩赖，不是我要他来，因为他在引诱我。你看他在为什么跑那么进去洗澡，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在家里洗澡？他没有，他非常诚恳的，绝对的匍匐在地上，承认他得罪了神。你看诗篇51篇写他的悔改，你可以看得到啊，他是在母腹中就有罪了，他这是做了这个事，恶事得罪了神。哎呀，他里面外面都是污秽的、肮脏的，他的悔改很沉重的，很沉重。神啊，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啊，赦免我，神啊，赦免我。这个拿单说，神赦免你的。弟兄们，如果我是上帝，我说不行，枪毙，对不对？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的心比神硬啊，神就是这个犯奸淫的，你应该这样的，应该处死刑，神还是给他机会。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犯什么罪，神不能赦免的，只怕你不认罪，只怕你是反反复复的认罪又去做。大卫不是，他一次错了，他悔改，他不再犯，不是重复的犯，没有那个深度，没有那个广度，很深很广，但是彻底的认罪。所以列王记上说，大卫呢，除了乌利亚那件事情得罪神之外，神认为他是没有什么错误。弟兄姐妹，我们不论是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失败清楚告诉，不要隐藏。神检查我们的肺腑心思意念，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你愿意，主可以接纳你；你不愿意，神不能救你。不是神不要救你，是你不能符合神的旨意，彻底的认罪。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我们看大卫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卫善待跟随他的人。200人到400人到600人躲到森林里面，躲到山洞里面，到哪里去，他都善待他的跟随者。所以他跟随者甘甘心心的跟随他，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谁对他好知道。年老的那个老人家啊， 已经80岁了，他怎么样在大卫落难的时候招待大卫，大卫要报答他，有那个示没咒诅他，大卫也要惩罚他，但是给他机会。别人说要把他那一直在远远地方骂大卫，拿石头丢他的将军，说那个死狗怎么样骂我的主，那让我去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大卫说由他吧，因为我不对了，神让我受这个苦，神借着他来这样对付我，算了吧算了吧，心胸宽大，心胸宽大对待人。大卫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这样谦卑，他说我是贫穷的人。哎呀，怎么贫穷了？我刚才讲到大卫的曾祖母是谁啊？路德。他的曾祖父是波阿斯，什么大财主啊？大财主到大卫是几代？波阿斯、俄贝德、耶西、大卫，才四代嘛，到耶西才三代。那么有钱的人怎么到大卫变得那么穷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猜想。你读经的时候啊，求圣灵教导你，你会按着圣灵的教导去揣摩圣经的那个意义、联想等等，都可以放进来。这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他可能是家里管理不好，或是什么样。那么有钱的人，到了第四代，光光的。我的父亲也不是很有钱，哎呀。那我到我三代的时候，还留了一点财产给我。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的财产。那么这个大财主到第四代没有，说什么呢？不要为我们的财富自夸。财富它可以来，可以去，它不一定永远在你的手上。你没有什么可以借着它夸口的地方啊。那么你可以看得开。那你做金钱的主人，不要金钱来操纵你的一生，一生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触，圣经没写，但我把我的结论感觉的这样讲。大卫的确是贫穷卑贱的人，他这么说不是假的，是真的。但是他可以真的谦卑啊！神用了大卫，使用了他。服侍，借着他服侍那个世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在13章啊，那个30节，应该是30节，我也忘了这第几节哈。这个使徒行传13章，他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就睡了，这是36节。37节说唯独神所复活的啊，他没有朽坏，说大卫已经死了，死了，身体朽坏了，朽坏了。可是神用他服侍的那一个世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世代，人生最辉煌的时代可能是差不多40年的，所以圣经40年做一个世代来算，可能20岁到60岁吧，比如说这么讲了，今天可以活久一点，但是我们都要睡，我们要神要我们服侍我们这个世代啊。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我想我这个人生是不是这样过了？我是不是服侍了这个世代，像大卫就睡了，神满意了，满意了。大卫是睡了。可是大卫有一个期望，他也要复活，他也要复活，像那个他的后代是神所立的，那么他复活是指着主耶稣的。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那个时代，归到他的祖先。但是呢，神所复活的就是基督，他没有朽坏，他的肉体直接去见神。那么大卫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也是表示他一个信念， 他的信念，他是属神的人，他也要复活，也要复活。所以我们讲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刚才我说是提摩太前书，不对，是提摩太，是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啊，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什么君尊的祭司，一方面祭司，一方面君王，大卫是君王，他又是祭司，所罗门也是君王，他也是来献祭啊，麦基洗德是不是？他也是君王啊，撒冷王还要啊，撒冷王，我们来看着有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不但祭司是像君王那样，这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你的身份这么尊贵？有一天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应许，这是谁说的？就是主耶稣说的，他安慰马大跟玛利亚，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拉撒路死了四天，对不对？耶稣要叫他复活以前，他的姐妹们马大跟玛利亚说，哎呀夫子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他现在死了没用了，你要信神也当信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拉撒路出来，他就很快就下命令了，对不对？把石头挪开，叫拉撒路就出来。所以大卫在写着，他有先见，他知道他所信靠的主将来也会给他有这个复活的荣耀，复活的荣耀。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今天呢，神合神心意的大卫，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做神所喜悦的儿女啊！你都是祭司，你的身份尊贵，我们让我们尊贵的生命活在世人的面前，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让你的话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好让我们更是看见那个属灵的榜样，看见那个属灵的劝导。主，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上，遵行你的旨意，成为合主心意的基督徒。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好，再看这个，我再补充一下，我忘记我还有照片，很快几分钟。这个照片讲这个华里克，你知道吧？标杆人生有没有读了？华里克就是这马鞍山教会的牧师，他在今年的6月8号他宣布他要退休，这个8号宣布，16号在这个基督徒杂志里面特别把他登出来。他25岁的时候跟他的妻子叫做 K， 他们说我们要将我们一生献给主，在马鞍山这个地方建立教会，我们要我们这个世代40年我们不离开这个教会啊，我们要忠心的在这个教会服侍，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他就在那里服侍。他从19岁开始听到 Criswell 这个 Texas Dallas 第一浸信会的牧师讲道，他就很受感动，并且接受他的呼召，他愿意奉献服侍主。他来到 Criswell 的前面，他已经读神学了，神学毕业了，来到他前面说他要好好服侍主， 请 Chris Well 为他祷告。Chris Well 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祝福这个年轻人，因为他要服侍你，他爱你，你知道。他说，求你祝福他，未来的教会比我所服侍的教会增长一倍，一倍。他的教会有多大？他的教会有10000多人，是当时浸信会最大的教会，最大教会。那么他这样的就他1979年瓦里克在马鞍山开始了他的教会，是用帐篷的，不是要礼拜堂的帐篷的啊 ，tender meeting 用 tent 在那里聚会，起身聚会有3000多人的，他很会传福音的，跟他太太都很会传福音。聚会了15年之后才建堂哎，那时候在帐篷里面聚会人超过10000人呢，他建来后来现在这个马鞍山教会。那么一直这个教会这个里面可以坐3500人，我去了很多次了，我去参加他的培训啊，培训他在这个经过千辛万苦，他是那个教会唯一负责带领的牧师，教会没有请一个打扫的人，谁来打扫？弟兄姐妹。他的教会到今年是22000多人的平常的出席，真是上帝听了 Chris Well 的祷告，增加了多少倍啊？一倍。他经过很大很大的努力跟辛苦，他写了出了3000万本《标杆人生》。你知道《标杆人生》吗？起先还写了另外一本书英文的，后来翻成中文。我就看了一个英文的，我做了一个 seminar 训练那个牧师，训练一些教会的牧师，然后标杆人生出来。他标杆3000万本的人生卖了好几亿美金呢，全部奉献给香港的教会，奉献给哪里，一毛钱都不留啊。不然在他他应该是三个儿子，但是第二个儿子叫 Matthew， 27岁的时候，就是前没有多久以前的那个，或者7、8年前的了，拿枪自杀了，给他非常大的打击，给他太太非常大的打击，两个人痛苦的不得了。他呢停了1年没有讲道，去疗伤清净神。过了1年之后他再起来，他再起来那个第一次他要讲道，他跟他太太，你看他太太还愁苦的脸，对不对？还可以看得到。但是经过这么大的痛苦，他照样的起来继续的带领这个教会啊，一直到疫情发生的时候，他本来要退休了，但是疫情发生，他继续2年，一直到今年的6月，他才宣布说他要退休。但是他现在正在找牧师，要找一个带领这么多人的教会，很不容易。这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小布希，有没有看到？小布希跟他太太去安慰这个 Warren 跟他的太太 K， 因为他儿子这个自杀这个事情，这个总统去安慰他，去安慰他。神要祝福人，要努力啊！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我自己心里很感动，很感动。我希望说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谢谢大家。
谢谢张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聆听来自神的话语，能够跟随主的脚步。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31首，我已撇下凡百事物。 节，请。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悲喜释迦跟耶稣，世上福乐因你富贵，本已对我如分布。主为贵我，主为富我，有谁敢贴入我处？为何内心恐惧战惊，受苦里投降后顾？陷入山崖，主的恩典够我用，死因有苦，主受千苦，由此暂居在心中。此
陈牧师有没有什么事项要报告？好，没有。那接下来我们一同，哦，明天是主日礼拜，是我们庆祝我们教会成立31周年的周年庆，还是由张大吉牧师为我们来证道。接下来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诗第477首，借我赐恩福。
爱人要像主爱你，安抚软弱者勿要紧心里，忠于主始终如一。
姊妹仍然站立，就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
请坐，默祷后散会。